各位星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有大汶地区北美金星会信友堂牧会的洪以健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一些传福音里面的一些偏差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很想传福音，但是往往可能我们传的只能传到一半，或是甚至有时候是传错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希望洪牧师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理的部分我们应该讲哪一些，这是很重要的
哦。刚美玲你说的很对，我们传福音当中，我们使人得救的关键因素，我在这里简单的再说一下。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里面说的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恩典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显现出来的，这是一个集中的显现。而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为我们能够得救做了什么事呢？这又跟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分不开的。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以及他所做的功，这两者要合在一起说，我们的救恩是怎样做成的。当初我们想到，因为耶稣啊，他最后带了门徒要上耶路撒冷前，最后问那个彼得和他众门徒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后来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出于你血肉的，而是我父在天上所指示的。这是一个关键，要抓住这个关键。因为基督是表明耶稣所做的功，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表示什么？他的位格和真正的身份的奥秘。从旧约来说，只有耶和华神才是我们的拯救。但是神这个拯救在这里为什么在耶稣他非要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才能做成呢？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我们人已经犯了罪，那么我们的罪怎么能够不再在我们身上招致那个审判的结果呢？上帝已经说了他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我们的罪一定要被审判。那么如果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被审判，我们就永远灭亡了。罪是一定要有审判的，所以这个审判在上帝的智慧里面绝不把有罪当罪，这是上帝的公义性。但是上帝的慈爱性也不能把审判就加在他定义要拯救的人身上，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代赎的方法，由他的爱子上帝的第二位格圣子，他来代我们来受审判。他原本是神，神怎么能被审判呢？所以他降世为人，成为人，成为我们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所以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他上了十字架是以两个身份，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是人的儿子的身份，人子和神子的身份。十字架是两根木头的交替，也表明这个是上帝耶稣他的神人二性，从他的位分上的表达，他要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才能做成这个拯救。他不是神，他不能拯救我们，他如果不能成为人，也不能替我们人完成什么赎罪的任务，所以他要必须成为人。而且他的人性里面表达他完全是活在上帝的什么神性下面的，那只有在神性的整体性的保证下面，他的人性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被保守住，是完完全全依靠在神里面的。所以他是一个完美的，从一出来以后，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以后，他就过着一种绝对的顺服天父的这么一个生活，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羔羊，他才能够完成我们人原来在我们的原罪里面，在亚当里我们都灭亡了，因一人的悖逆我们众人都被定罪，但是也是因着一人的顺服我们都得救了。那么这个一人就新的亚当成为我们人的新首领，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名字。这个位格和他所做成的功是根本，上帝做成了这样子的功，那么谁跟这个有份呢？只有信靠他的人才能跟神所做的这救恩有份。那么这个信靠，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讲，我们唯因信就可以称义了。因为其他的宗教里面好像我们要做人要怎么样做得怎么好啊，做好人升天堂，现在是信主升天堂，信主的人真正得救，不是好人得救。所以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其实都是完全的败坏的，靠我们的努力是永远没用的，甚至我们信耶稣的能力也不是从我们这里出来的。因为正如二章八节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但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讲得很清楚，两者都是神所赐的，这就是唯独基督是中心，圣经和唯独信心。 而信心是我们人跟神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我们只有借着信来到基督里面，但这个信呢，又是上帝的拣选，他的预定造成的，不是说我信的人就本来天生比你不信的人啊，至少有一个优点啊，我们比你好，所以呢，神还是看我们这点比你好，好就表现着我们信。上帝的拣选呢，就把已经人的信的人呢拣在里面，不是的，其实我们的信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来的，这就是说，这是我们得救的关键，一切在乎于神。这一点讲清楚了，我们如果真的是信的话，我们就是得救了，而且我们得救在上帝的十字架的拯救里，所以我们对这些东西啊都清楚明白，我们才能说我们真的是信的明白了，我们才是真的信，这点抓住以后就可以。所以我们只要抓住什么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得救的途径，我们真的能抓住了，我们就把任何对这方面的偏差我们都能辨别出来了。我提到的六种偏差其实都是在某一个方面违背了刚才所讲到的正统里面的啊福音的真理和我们信主的途径。
那牧师，刚才您讲到了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因信称义啊。您提到的就是唯一途径，但是呢，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这样的流传哈，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基督教是讲究爱嘛，讲爱这个字啊，爱好像概括了一切。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信呢代替成是因爱称义呢？如果你有爱，那你就可以称义了啊！你做很多好事，爱别人，主耶稣也讲到了，总纲就是爱嘛，是不是因爱称义也可以代替这个因信称义呢？也就是说，称义的途径不是一条呢？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没有圣经的根据。因爱称义的这个说法，其实在基督教的整个教会历史上呢并没有，但是这个说法是最初是由中国的三支教会主席丁光训提出来的。他搞的神学，新的神学新思考，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的建设。那这是政治神学，因为他认为如果只是强调信的话，就是会扩大了信教的群众和不信教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啊，那完全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了。所以为了消除这种矛盾呢，我们只要提因爱称义就好了，因为爱能够消除我们各种各样的分歧和见解。所以这种说法呢是完全是对圣经的这个真理的一种扭曲吧，也是对耶稣所教导的爱的一种篡改意义。
牧师，你刚刚就提到说我们传福音有很多的偏差，那你刚刚也跟我们讲到一些正确的救恩的基本的道理，那到底我们现在传福音里面有哪一些的偏差，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吧，因为我讲的偏差呢，我提到了六种偏差，每种偏差我都给了一个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的名称了啊。第一种偏差叫做吃饼得饱式的传讲。为什么叫吃饼得饱式的传讲呢？因为耶稣当年五饼二鱼的时候，跟随他的群众最多，人群最多，但是耶稣没有被这么多人群跟随他而觉得就大大的称赞他们，说他们不过只是什么要吃饼得饱。那耶稣就知道，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人们的心，并不是对耶稣所讲的我是那天上来的粮，借着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来到他的真理面前，而只是想我靠着你，我就以后就可以吃饼得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把一切只传扬信了主对人有什么好处的那种传扬方法都归为吃饼得饱式的传讲。吃饼得饱式的传讲，上帝是不是让我们吃饼得饱呢？当然，耶稣亲自分饼让我们能得饱，这一点没错。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不是一个上帝要带领我们信主真正得着的一个关键，而是一个带领的一种方式。知道神是爱嘛，从我们某种角度，很多人也觉得哪些人最容易信主，就是他自己人生的道路走不下去的时候，所谓啊失恋啦啊，那么失学啦，失业啦，失婚啦等等的人生危机，这个时候神的大爱和眷顾如果向他们显现的话，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帮助他能够对神有个新的认识。这种情况下用神的爱来眷顾来开路和表达是一点没错，那么我们就来安慰他啊，来祷告告诉他有一位神是爱我们的，愿意在我们的苦难中向我们显现，给他祷告，然后呢使他病得医治，或者是什么工作又重新找到了什么等等等等，使他重新建立一种生活的信心，这是真的。神也可能就是在这里伸出了援手，但是如果我们传扬福音到此为止，你看看信福音多好啊，信上帝多好啊，信主多好，你看这些都得着了。如果只是这样传讲而没有触及到 真正的信主是要生命的改变啊，来认识上帝的十字架的救恩是对付罪的，没有把这个问题讲透，我们就停留在半道上了。很多人觉得不错，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弟兄姐妹的爱，他觉得教会也不错，同时也上教会了，然后呢他觉得到教会当然要一起唱歌了，当然神他也愿意感谢，但是他没有对真理的道里面的根本有在他里面觉得有何重要性的话，他就正满足于我信了这么一位神比不信总是好的啊！我过去有困难解决，以后我有困难我还可以求他，平时没有这么大困难的时候呢，还是靠自己，对不对啊？所以这种心态有啊，碰到大事难事去找神了，他所谓的人生目标还是围着自我在转，这个自我没被拔除，自己没舍己的话，他就根本没有得着我为什么要信主的意思，得好处。所以把一些得好处让你来信主的话，有一句现在的话叫成功神学，这种成功神学呢，就是让上帝成为你的帮助，帮助是为了完成你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你自己要悔改啊来转向神，而是让神转向你，这个完全就是一种啊完全以世俗的标准来理解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如果他抱着这种方法抱着这种信念去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觉得耶稣是要帮我的，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就要祷告，祷告神不听他就生气，
对，
他就觉得现在神为什么不理我了，
对，
以前他把我的病医好，为什么现在我祷告几个月神都不听呢？
是啊，这种神学的就好些人他碰到又有难事再求神了，这次神不灵了，他既然不灵我为什么要信呢？我信是因为对我有好处我才信，现在我发现信了没对我有好处，那还干嘛呢？所以呢，他也就离开神了啊、
所以还有的人也是因为你这么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有疑问了，他就说哦，弄了半天你们基督徒就是这个人的病得医治了哦，那个人的婚姻家庭得复合了，所以啊、哦，这么多神迹出现了我们就信，那我怎么求半天神没医治我，对吗？
对对，
我怎么求半天我家庭还是破碎了、啊、那这就肯定是没有神啊，就不灵啊，所以他们就问到底有什么，真的有什么我们怎么看不到啊？所以如果通过这样的吃饼得饱式的我们的传讲福音呢，真的就会落下这样的非常有偏差的观点在一些没有信的人群当中了。
对，反而把一些应当有的福音的门关上了。
是，
对。还有一种甚至说哎呦，你们发现你们基督教其实挺功利的啊，甚至还比不上当年共产党人，还是蛮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愿意抛头颅洒血血，所以舍己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是蛮崇高的，对不对啊？他那时候都能做舍己的动作，你们现在还差了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呢，我们是让神的福音蒙羞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舍己是耶稣第一个提出来的。
其实牧师您原来也曾经在那个文章中写到，就是说其实神给我们这些恩典呢，只是神吸引人呢、啊、认识他的一个路标，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走路看到哦一个路标，我们就知道这个方向是对了，是神要让我们从这些神迹奇事和这些恩典当中看到神给我们指引的那个爱我们的给我们恩典的那个永恒生命之路，那我们走的那个方向是对了，但并不是说我们抓着这个路标就落在这个路标当中啊。
是，主耶稣他特别知道人心怎么想，所以一个血漏病的妇人呢，他也是希望能够病得医治，从这点上耶稣是同情他，是帮助他把这种苦难中拯救出来，但是他不要以为血漏他那个源头一进来他就可以自己随便离开，主耶稣一定要把他从人群中挑出来，一定要讲你为什么你是怎么样，最后要让他知道他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被拯救的，所以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啊，说救了你不是说那个病好了，其实有的人自以为是病好了就得救了是很可悲的，就像福音书里面讲十个大麻风耶稣都医好了，九个都以为大功告成，只有一个回来感恩，那个呢他只要抓住真正救恩的人，如果以为我到了神就求了这个就完成我的目标就停留在半路当中，这就是达不到神真正的他在我们里面的心意。
牧师还有一种第二种的偏差，就是您总结叫做本末倒置式的这个传讲哈，这个偏差您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
所谓本末倒置式的传讲，是因为圣经里面确实说，当神的大能显现的时候，那么有神迹奇事出现，神迹奇事的出现， 也能让我们看到神的可畏，大能的存在。但是这个是主是领我们来归他的一个方法而已，但他不是真正是我们信主的是神的道。但是很多人在神界面前知道有神，他知道的知道有神不一定能够信主。最明显的就是当年这以色列人被耶和华神从埃及领出来，出苦是大家都愿意的，但是他要离罪就不那么容易了。到了旷野里的时候，他们照样埋怨神，他们埋怨神是真的埋怨神，因为他们知道神，他们也知道有神，因为上帝一路是大能的神迹领着他们。但是我们也发现，当初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特别灵恩倾向很重的啊，是受影响的那些传道人，特别强调神迹奇事，所谓的病得医治啊，或者是这异梦啊、异象啊、听到什么声音啊，大肆宣扬这样，好像有的人以为他在这个灵界有点接触了，或者看到神迹奇事了，他反而就肯定能是得救了，因为他经历过。有的人就想，哎呦，好像我的得救好像没有这么多的神迹发生吧，有些人也就怀疑我这个得救是不是真的。那些有些人觉得有神迹伴随着，他就特别的好像是优越啊，他是特别，这其实是跟圣经里面讲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些在末后的日子里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主啊，他说我是赶鬼的，我是医病的，我都能做这么大神迹，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者离我去吧。这里面就有一个真正的福音达到的效果是改变生命，而不是在伴随着你福音传下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是在圣经里面是集中四个阶段，往往是带着新的启示上来的时候，表明神的大能能力开路，但当神的道已经建立以后呢，这个奇事呢，这种做法呢就会越来越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已经建立起来了，要靠着神的道的能力才是真正的信主，而不是变成一种本末倒置的疫病赶鬼啊，大家都谈这种神迹奇事，反而把神迹奇事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反而放在边上了，这个就是一种可悲的现象。罗马书是说得很好，对不对？罗马书说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真正的信是神的话语的大能。那我当时举了个例子，欧洲第一位女信徒莉莉亚，她在信主的过程就很平淡，她只是留心的听着保罗所讲的，就信了，就受洗了。当时并不是看到有什么大的神迹，神迹是可以帮助我们一些人，但是也有些人他在神迹面前他们是无动于衷的，是不可能真的信的。所以神迹不是我们真正的表明我们信主得救的保证，很多人强调的很厉害，我就认为是本末倒置了。
对，所以很多的信徒或者说一开始追求信仰的人，他们首先来问我们信徒，就是说，哎呀，你有什么神迹啊？你看到神是什么样子了啊？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了？那所以我就来信了哈，就是有一种好像一种好奇心啊，使得他们来去追求信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要小心，你有神迹奇事你可以讲，但并不是把它作为最中心来讲，而是真正的要让大家知道耶稣基督他最大的功效，拯救我们的功效，就是让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让我们的生命啊完全从此以后不一样，有新的改变，而不是说我有了这个神迹奇事，我就是真正一个蒙神得救的人，或者说把这些神迹奇事更加的夸大化，只是说把这些神迹奇事用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个光环哈，
是是是，
来彰显神在自己身上的大能，这个也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第二种偏差了。
是的。